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因着你的救恩，你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没有任何保留的给了我们。
对的，
主啊，我们的心也渴望，我们能够没有保留的完全被你来得着。
对，
主啊，何等的惭愧，在以往的年日，我们真是被，虽然我们全人已经被你救赎回来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地方，是吧？都没有归属于你，也没有让你得。这是我们的欠，为了时代的紧迫，为了这个年日的短暂，是吧？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心愿，愿意把更多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更多得着我们，好叫你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满足。
是吧？
谢谢与这个聚会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那我想开头祷告啊，我还是把我们这个聚会啊主要的目的呢，给弟兄姊妹们再做一点点开头的解释啊。那么我们上次说过了，我们用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的话啊，他这里呢，我想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中文读一遍，然后用英文读一遍。一起来啊！如果你有打开圣经，你自己开口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的。
英文的来一遍，有英文的人是吧？所以可以打开了，打开你的音那个 microphone 来读。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12.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it or have already becom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so that I may lay hold of that for which also I was laid hold of by Christ Jesus.
这个最后这一句话啊，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们呢能够更多能够被主得着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要效法保罗一样，竭力的追求让主更多得着我，好吧？啊，这是我们这次追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我们讲过了，我们循着四条线啊，四条线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啊。那么我们的内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追求属灵生活的好习惯啊，希望有好习惯的养成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要熟悉圣经，那么希望呢对主的话能够更老练啊，更熟悉。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呢，我们要在生活中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我们属灵生活里面呢，不可或缺的，或者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要顺从恩膏的教训。然后第四个点呢，我们吸取呢教会历史或者过去圣徒们他们跟随主的一些的经验，我如果有好的例子，有好的书，好的信息，那弟兄姊妹都可以有机会能做一点点的介绍啊。我想这个呢，现在弟兄姊妹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我们这次聚会啊，那我们怎样让主更多得着我们呢？我们循着四条线在主面前来追求啊。那么今天早晨呢，啊，今天这一堂呢，我们特别的，那么开头所先请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背主的话。那么，感谢主啊，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呢已经把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背下来了啊。那么今天早晨呢，他们呢要背给我们大家听。那么刚才 Andrew 弟兄告诉我说，他们不仅背中文，他们也背英文啊。所以我们就中文来一遍，英文来一遍啊。那其他弟兄姊妹，你在家中的啊，那么如果你有背啊，你就不要看圣经，你跟着一起背，好不好？跟着一起背啊。那么中文的跟着中文的，英文的跟着英文的。那我们讲过了，五十岁以上的年长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勉强了啊。那么你们可以看着圣经啊，他们在背诵，你跟着默默的念，好不好？可以跟着一起念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这个Andrew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请你开始吧。哦，这么多弟兄姊妹。
哥罗西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不染成神人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就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福音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认真知道什么是福音的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信赖、从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也把你们是圣灵所赐的爱心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人是被父亲上好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显活子，渐渐得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所以在各样的处境上加力，能够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着基业，救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被我们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永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盖世之间的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都是靠他而立。他又是教授的全部之首，他是原神，是自己从主里的所生出生的，使他随在凡事上居住，并且不想叫一切的众生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见到他是加上所有的人成就了全地，也见到他叫万人，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变成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感谢基督，基督的肉身受苦，都向你们自己和好，叫你们自己得荣耀。没有善行，没有瑕疵，没有指责你们，叫你们远到自己面前，让自己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存心，更新我坚定不移。
不是被主动失去良善的盼望，就能证明自己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施以传与大传言之下的万人所听的。我把你接受了这福音的事实，现在我因为是所受找不到结果的，并且因为是所生的，就是为教会要在我的身上不满意独独满满的世界。我早上的时候问你的时候，我也是受了教教的更多的教会的指教，好像现在大学被得到的就是历史历来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在二十三岁显然了，谁愿意将它降到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神圣的荣耀，就是如今在你们心里出了成了我的荣耀的谎话，我们主人的传道他就是用这个故事贯彻这个宣教做管教的，不然后不要把自己在心里完完全全的让神面前，我永远为此牢骚，让上帝降临在我心里里面，尽心尽力大力尽心竭力。
好，谢谢主。好，下面是不是英文的？要背英文的吗？
对，我们是不同人背，这人少一点哈。这个我们是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用 King James Version。OK。好，那所有背英文的人啊，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背，好不好？呀、yeah. ，OK，Let's、okay, go。
Colossians 1,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will of God, and Timothy, our brother, to the saints and faithful brethren in Christ who are in Colossae,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give thanks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praying always for you, since we heard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Jesus and of your love for all the saints, because of the hope which is laid up for you in heaven, of which you heard before in the word of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which has come to you as it has also in all the world, and is bringing forth fruit as it is also among you, since the day you heard and knew of the grace of God in truth, as you also learn from Epaphras, our dear fellow servant, who is a faithful minister of Christ on your behalf, who also declared to us your love in the Spirit. For this reason, we also, since the day we heard it, do not cease to pray for you and to ask that you may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that you may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fully pleasing Him, being fruitful in every good work and increas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power for all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with joy,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 who has qualified us to be partaker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in the light. He has delivered us from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convey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Son of His love,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at are in heaven and that are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principalities or power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And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consist.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who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that in all things He may have the preeminence. For it pleased the Father that in Him all the fullness should dwell, and by him to reconcile all things to himself, by him, whether things o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having made peace through the blood of his cross. And you, who once were alienated and enemies in your mind by wicked works, yet now he has reconciled through the body of his flesh through death to present you holy and blameless and above reproach in your sight.
If
indeed you continue in the faith, grounded and steadfast, and are not moved away from the hope of the gospel which you heard, which was preached to every creature under heaven, of which I, Paul, became a minister. I now rejoice in my sufferings for you, and fill up in my flesh what is lacking in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for the sake of his body, which is the church, of which I becam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stewardship from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to fulfill the word of God. The mystery which has been hidden from ages and from generations, but now has been revealed to his saints. To them God willed to make known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this mystery among the Gentiles,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Him we preach, warning every man and teaching every man in all wisdom,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perfect in Christ Jesus. To this end,
I also labor,
striving according to his working, which works in me mightily.
Wow, perfect. 感谢主啊，那么弟兄姊妹能把这个圣经呢能够真的背下来。我想啊，我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啊，这个目的还不是光是用我们聪明的头脑把主的话记下来而已啊。我希望的是弟兄姊妹们能对主的话认真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啊，像我们里面有一个忧心的，就是好像真正认真在主话语上的人并不多啊。我们知道前两三百年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话语上所花的那个功夫之深啊，那么所以引进了教会的复兴啊，那么也带进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想说呢，我们虽然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希望今天呢，在弟兄姊妹中间还能找到一些人对主的话是认真的。我想这个背圣经是第一步啊，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背的啊，我就说有背跟没有背有差别的啊，你认真啊，不仅认真，然后呢，我们晓得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背呢，是跟你平常的读圣经不一样，所以需要细致啊，对主的话需要细致仔细啊。因为这些年我才发现呢，虽然你看我蒙恩这么多年日讲了这么多道，但是当我深细致的读主的话时，发现很多东西我还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生我们在主面前都没有办法能完全明白的，所以你粗枝大叶的话，你能了解的更有限，不仅细致，并且能够深入啊。这个背圣经呢，是帮助我们能够深入主话，这只是第一步啊。所以感谢主啊，让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把哥罗西书第一章啊中英文都背过了，希望激发弟兄姊妹，好吧，各处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呢， 不管我们记忆力好不好的，去背主的话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主要的，就今天呢希望弟兄姊妹能熟悉神的话语啊，我们共同勉励。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那么我们要请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交通一点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啊，在生活中间呢你如何顺服主恩膏的教训。我讲过啊，你必须要讲道理，你讲那个事实啊，讲那个故事好不好。那么因为这次呢有些弟兄姊妹还不太清楚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普遍的情况啊，真正能顺着恩膏的教训活在主面前的人好像也不多见啊，不是没有，有的。我碰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交通非常好，所以因此呢我们想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追求里面呢这一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就请了首先呢我感谢主啊，在西雅图我们两位弟兄他们愿意开个头啊。那么我讲过啊，要把时间控制好啊，不能超过十分钟，好吧，不能超过十分钟。那么这也作为我们呢训练操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啊，看看你怎么样控制时间啊。我知道有的人的故事很长，但你怎么样能把这个故事呢很精炼的在十分钟之内能把它讲清楚啊。那我想因为这是开头了啊，你们原谅我这个多一点的话。那么我希望呢我们整个的聚会呢慢慢以后很顺畅啊，让很多弟兄姊妹有了好的经验，你从主领受这些，请你不要吝惜他啊。因为我常常讲主给你个人的经历是其实是给身体给全体的啊，所以呢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如果你有了这个感动，你在当地啊，或者你给主要的负责弟兄啊，带领你们弟兄给他提一下你有这个，那么他们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如果你是个人的，请你把这个一点感动呢转给这个坚辉弟兄好不好，是我们负责这一次这个 online 的这个一个弟兄啊，吴坚辉弟兄。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给我，然后呢我会按照弟兄姊妹的优先的次序排列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的，不能每次的大家都全部都上来讲啊，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弟兄姊妹先后的次序，每一次呢可能三个人最多到四个人啊，那么我们有一点交流，这个呢作为激励好不好，鼓励弟兄姊妹们提醒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啊。那么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哈，我们西雅图首先我们有两位弟兄愿意交通的，一个是玛丽弟兄，他说他用中文啊，还有一个林环弟兄，那么他用英文，好吧，我把下面时间先交给两位弟兄。如果我们下面还有时间，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啊，那么我们在十一点之前，好不好？十一点之前，你还可以啊，把你的交通呢，那么说出来。好，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玛丽或者林环，你们两位先。
林环怎么样？你开始。
玛丽先吧。
好，那我就先开个头。我想交通一个经历，就是在多年前在工作当中学习跟随圣灵的带领的一个经历。这个大概是发生在2004年那时候，在一个公司工作。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加州，在西雅图这边呢是我们的分公司，大概只有那个时候几十个人。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项目是从总部来的，让我们这边做一个项目，但是呢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主管 manager 和我们总部的那个主管呢他们之间有一些矛盾啊，那这个就不去仔细讲了，他们这工作上的一些矛盾，所以这个我们这边这个主管呢就 不想合作，不想去合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总部那边就把这个任务要交给我来做。我们这边这个我这个 manager 呢就跟我讲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跟他们合作。但是我在主面前寻求，我觉得一般的世人我们也应该做这个对的事情。那基督徒做对的事情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工作的本分应该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就跟他商量了，我说我可以做具体的工作，由你来指导啊，这样好不好？他说不可以。他说你要是接的话呢，那将来你做的时候，你需要人手我不会给你，你需要设备我也不会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我再回到主面前的时候，里边还是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应该做这个对的事情。那所以我就决定啊，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后来那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公司还有一位同事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那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是同学，所以他那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跟我就说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这个总管已经跟他讲了，意思就是让他来告诉我说，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要是做的话呢，那你就可能要做好准备，不要在这工作了。所以当时他非常非常紧张，我这个朋友特别特别紧张。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圣灵有时候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蛮有压力的，但是在那一刻我不知道圣灵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一个平安浇灌在我的里边，我这自己都完全想不到的，我非常的平安，好像没有一点紧张。反而我去劝他，我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们在地上这些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年限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神如果给我们一份工作，其实不是一件大事。所以我说你绝对不要去紧张啊，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那我跟他讲这些的话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呢他是从外州来到西雅图这边来工作，我们就请他来到我们教会参加福音聚会。那时候这个朋友还没有信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像我当时里边的感觉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是这个里边的平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那个圣灵的特别的一个高抹在里边，让我们完全自己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呢，就回到家里晚上了之后，我们的孩子们都去睡觉。那时候我就又开始想这件事情，我里边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又开始看这个环境，我就开始紧张了。那我因为当然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小哈，还有一个家庭需要去支持，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那我就等他们睡觉了之后，我就到我们的那个客厅里面的沙发上，我跪在那边在神面前祷告。我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突然间我就听见这个外边床那个房顶上有这个冰雹的声音，噼里啪啦，这个非常清晰的，在那个非常安静的晚上，非常清晰的一个声音，就把我好像一个铃声一样，在我里边叫，从祷告当中又把我好像唤醒，然后再往窗外一看，那可能是我在那趴着很久啊，闭着眼睛，那个时候突然间外边看见一个非常宁静、非常明亮的一个夜晚，好像圣灵在我里边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说这是你天父创造的世界，你还有什么需要可怕的？我不是说那个冰雹是专门给我的，但是我觉得神可以让万事相互效力，他可以借着那个机会把我里边那个感觉重新唤醒起来，因为我看见外边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里边又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好像一股暖流一样就到了我的心里。第二天我到了办公室，又去跟这个主管去交谈啊，他还是勉强的同意了，同意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呢，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比较圆满的做成了啊，也各方大家都比较高兴。那我这个朋友呢，后来他就他也信了主，他也在我们这边信了主，他有好几次跟我提到这个经历，其实后来我都自己有点慢慢的淡忘。他好几次跟我提到，他说我真的是不知道 非常的惊讶，当时你为什么那么镇静？我说你这个惊讶就对了，因为那个不是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也是一样，可能慌里慌张的哈。但是呢，这是圣灵当时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是神特别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确是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愿意做带领，他都愿意做高某的工作。那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常常是我们不愿意去跟随圣灵的感觉，常常我们是忽略了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说话。其实这个在每件大事小事上，圣灵都在做带领的工作。就在今天早晨大概今天早晨三点的时候那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我的手机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电话，那我看见这个电话的名字是叫 Ryan， 一个什么一个美国人，从然后下边写的地址是 Philadelphia。 那我想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大概是打错了电话，或者是做广告什么的因为是早晨三点的，所以我想不要接了。但是我刚想到这个不要接的时候，里边好像有一个感觉在催促，说可能有一件紧急的事情，你应该接这个电话。所以我就接起了这个电话，就果然是从远东的一位弟兄打来的，果然是一件紧急的事情，是关乎到我们这边西雅图这边有一对年轻弟兄姐妹的家中出了一些紧急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就不去仔细说了，但我想说的呢就是那后来我们就一起又连线到在中国的个父母亲呢，也一起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我觉得我想说的呢就是神无论是在大事上还是在小事上，其实他是随时想对我们的心说话的。圣灵，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说他留下的圣灵给我们就永远不离去，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经历的。那我自己呢主要要学习的就是要常常去听。好，感谢主，我就交通这一点。好，孙兄。
明环。
好。Just like our brother shared in my small group, but I think that served this experience served the purpose well, so I'm going to share it again. Brother and sister, if you have heard it, please bear with me. 15 years ago, it was because of a change of jobs. So we moved out to Seattle, and I got into this new company. So I noticed that when I first got into my workplace, there are this kitchen area. And I think most of us know that for in the workplaces, oftentimes you have this break room, and so that you can take a break. And so for me, I had this habit to get a cup of coffee before I actually got to work. So that one evening, and I just stepped into the kitchen and to try to pour a cup of coffee. But before I did that, I tried to rinse my mug. So I went to the kitchen sink. And when I got there, I just noticed that the sink was pretty messy. And there's a lot of food scraps. And somebody probably has just ate a cup noodle or something. And there's a lot of noodles in the sink as well. So on the first sight, my reaction was, who did this? And you should have clean up your own m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how, and the Lord spoke in my heart, saying that they didn't do it, you do it. So I was kind of reluctant, and I didn't want to, At first, I didn't want to actually do it. So I said, Lord, it's not, I didn't do it. It's they did it. But the Lord didn't say a word. So I feel like the Lord was insisting that I have to do it. So I, with some reluctance, I just cleaned out the sink. And then I poured a cup of coffee and I went to my cubicle. So the next morning, and when I went to the kitchen again, this time I learned a lesson. I try not to go closer to the sink because I'm afraid that I'm going to see a messy sink. I have to clean it up again. So I kind of a detour around the sink, try to get to the coffee without looking at it,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But somehow the Lord prompted my heart saying that, go take a look. So with some reluctance, so I did again. So I went to the sink. Again, it was pretty messy. Somebody again ate a cup of noodles or something. And there's some other thing. So the Lord again prompted my heart saying that, clean it up. This time I learned, I guess I was a little bit more obedient. And so I just started cleaning up. And at that moment, I have two of coworkers step into the kitchen area. So I didn't know them in person. So these two workers, one male and one female. And so when they came into the kitchen, they were amused at what I was doing. So both of them kind of making comments and saying that, wow, nowadays it's a very rare for a person to clean his own mess. So at that time, I guess I was a little bit hypocritical. And I put on a smile, didn't say a word, but in my heart, I was protesting. This is not my mess. I didn't do it. I was cleaning up after others' mess, but I was doing, continue to do the cleanup. So now the male coworker, and he didn't stop there, and he continued to say, this might be his wife teaching him doing this. And then the female coworker said, no, this must be his mom. In my heart, I say, no, it's not my wife nor my mom. Of course, both of them are very nice. But concerning this matter, cleaning up a kitchen sink, and it is the teaching of the Lord in my heart. So that's a little bit experience. And I guess I have learned a lesson since then. I have this habit, or I have learned a lesson. I kind of learned to clean up whatever the kitchen mess in my workplace since then. So I thank the Lord and for his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the anointing is real and true, and it's teaching us very well. And that's leave a very, very deep impression in me. And I kind of become my second nature concerning cleaning kitchen sink. So I thank the Lord for that. And so like our brother shared, the Lord is continuing to teach us in small and big matters, but we need to be attentive and we need to be sensitive and we also need to learn to be obedient. Okay, that's my sharing.
Okay, thank you.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还可以有一位，好不好？我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故事的话呢，那么不要超过十分钟，好不好？像弟兄一样的，你五六分钟也可以。那么你愿意这个把你自己的经历交通出来的，我们非常欢迎。
孙弟兄，我可以交通一下今天早上的经历吗？
可以，但是不要超过十分钟啊！你要
好的，对，我完全没有预备，但是我刚才就突然想起来，是这样子。昨天晚上就是查经之后呢，我心里有一点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就心里面在寻求着，我说主，你要对我说什么？但是因为当时我还有一些其他家里的事要做嘛，所以我就不是说那么样的专心，但是心里面我是在问主。然后我有感觉说，就是主让我去读，就是史百克弟兄他不是有一个叫 Open Window 嘛，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就是每一天有一小段。我其实很少读，但是我就昨天因为是4月23号嘛，我就去读了一下。但是因为我不够专心哈，我读了之后其实很短一段话，我读了之后也没有太多感觉。后来我也很累了，我就想说算了，我就睡觉吧。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又想起昨天那个感觉，我觉得主还是有话要对我讲，但我还不明白，所以我就跟主说，你要告诉我是什么意思，你开通我的耳朵。 然后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坐下来读我自己的圣经，然后是读那个灵后十三章，其实也很短。我读完之后，我也觉得好像懵懵的，好像不通哎，好像觉得没有跟主有交通一样。结果这个时候，我又意识到说，主让我再回去读昨天晚上我读的那个，然后我一读一看，斯柏克弟兄那一小段正是从那个灵后十三章一句话出来的。然后这一次我就读的时候，我的心思是专注的，就非常清楚，神就很清楚，就是回答了我刚才求问他的问题，非常清楚。我想我就不讲那么具体的了，但是我觉得我从这个里面就学到一个，就是说我真的要敬畏神，当里面就是说要更专心的寻求他，不是说一边做事啊，心里想想或者什么这样子。即使我意识到他让我去读这个东西，我心是没有完全的安静。所以当我今天早上因为有专心的祷告，然后 很不一样，我就在读的时候，主就很清楚使用这个向我的心说话，我就交通真。
你确定那本书是不是 Frumkey 弟兄对吧？ Open
不是 Open Window 是在那个在网络上就有，就是那个 Spark 弟兄的
那
个。
对
Frumkey
好，谢谢
尊兄。 Frumkey 弟兄好像是 bigger window 的样子， larger window。 Frumkey 弟兄好像是 larger window。
larger window， 对不起，那是我错了。
百克弟兄的是 open window， 他是每天的灵修，就像那个一地那个那个什么旷野的宴席一样，一天一瓶的。
好，谢谢。我想啊，这个跟随恩高的教训啊，其实是很多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这是好多年前，有一次在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完了之后呢，这个差不多都是九点多了啊，大概九点半已经过了左右，我忽然有一个感动啊，就说你要去看望一对弟兄姊妹。所以我当时我就找到我旁边的一个弟兄，本来我心里面也感觉，哎呀，现在会不会太晚了，已经九点半都过了对吧。那么我就找那个弟兄，我说我们两个去看望那对弟兄姊妹。他说啊，这么晚了，因为从我们会所开到他们家至少要三十分钟以上，到人家家都十点钟了对不对啊。但是我说主感动，主给我里面这个感动去看他，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啊。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刚刚从外州搬到西雅图，他说我们正在考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聚会啊。我说主打发你们来了太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有时候的感动就是这样，你要学习顺服啊，这在侍奉上对吧。在生活上啊，你如果仔细一点去体会的话呢，就姊妹会很多的，很多这样的经历的啊。所以我也想往后去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经历啊，你如果有，请你交通两三分钟可以讲一个，对不对？啊，将我们相互的激励，主要呢激发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圣灵在你生活中间给你的引导，好吧？也许过去呢，我们在这方面太忽略了啊。有时候他感动我们，我们也没注意，对不对？就从现在开始起，希望呢多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激励啊。那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能够有个三五分钟呢，能够做个见证也很好，有吗？
郑立忠，我请，我想做一个很小很小的见证，可以吗？
请你讲一下你是哪一位。
啊，我是吴静，请问听得见吗？
对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好，静。
啊，好的，就是其实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小 ，almost 在我每一天也没有每一天，就经常在生活中发生。但是之前都是，譬如说我去公共洗手间，然后有纸放就是掉在地上了，然后要把它捡起来，就是放在那个trash bin 里面。但是这一次这个类似，但是是不同。就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去到 Costco Center， 完了之后，就放那个车，要放在 放回到那个车那里去，然后有一个老人家他是跟我一起放的，然后他放完以后他就走了，然后我走在他后面，我就听到他那个车在慢慢的往下滑，就滑出来了，因为那是个上下坡。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声音提醒我说，他说吴静，你掉过头去把他那个车放回到原位。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犹豫，我就跟主 argue 说，我说但是现在特殊时期，那个车的车柄上脏，有细菌，还是不要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圣灵还是给我一句话，他说吴静，不是你的主，我才是你的主，你掉过头去把它放回去。然后其实那个停车场当时真的就是空无一人，就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就内心戏很足，我就还是在那里 argue， 不行啊主，真的是脏，真的是有细菌，这次就算了吧。而且我耳朵听到说那个车已经不往下滑了，已经停在那里了，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其实也没有再跟我再争论下去，在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突然一下子，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他说到有就是说到姊妹蒙头，他说姊妹蒙头是为着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就是服权柄的记号。然后突然那一下子我心里就浮下来了，就是我回过头去把这个车放回去，不是为着别的，是为着在天使的面前也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救赎的人是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在我这个人身上不是完全没有果效的。我虽然我服权柄服得很慢，但是因着主的话语进来，真的是因着这一个感动，我愿意去做这一个我觉得虽然是小事，但是真的是当时有一点犹豫，就是觉得有细菌，但是对于我来说当时就是因为这句话进来说为着天使的缘故，就是你要彰显出就服权柄的记号，所以我就回过头去把那个车放进去了，就是这样子特别特别小的事情，讲完了。
好，感谢主。我想生活上这些事啊，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交通啊，你如果稍微注意一定会有很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看这交通都是我们西雅图的弟兄姊妹啊，啊，我想圣灵的感动不会光在这里吧，应该在其他地方也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时间没有了啊，那么你也不用着急，你心中有这个感动的话呢，请你让我们知道好不好，下一次我们安排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只能按照次序来啊，谁先到我们就排在前面好不好。那么我在这里啊要告诉顺便提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顺服恩高的教训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因为神差遣我们得救，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不是小事情，这是大事情。你想想看，圣灵就是神呢，他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愿意在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份，都在这里管理，在这里祝福，在这里供应扶持，在这里做改变的工作，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忽略掉了多可惜。我也知道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啊，有的人他们是非常的认真，但是呢有的人的认真的结果是你做错了事啊，你也很可惜，对不对？你的精神体力都白花了。如果你会跟从圣灵恩膏在你里面的带领，他会指引你做对的事，指引你走对的路，叫你所做的呢有属灵的价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普及的所有各处神的儿女们中间呢被忽略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成天听道，听人的话，听一些照一些人的规矩，但不懂得跟随圣灵在里面的带领，你看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做学生的，对不对啊？你们有人在研究在读研究院的啊，你做研究的时候你需要个指导老师，对不对？需要啊。你刚开头的时候你需要个指导老师的指导教授，对不对？这个指导教授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你所做的到底对不对，你要给他看的，对不对？他会指引你什么地方该修正，什么地方该加强。 我想这个不用我说啊，因为我没有读过研究院，但是呢我也知道有个老师在旁边指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做学生的弟兄姊妹过去给我反映，哎呀，有的那个指导老师脾气古怪啊，像我的媳妇一样，他碰一个古怪的怪老头啊，我也整天为难他，弄他弄得他简直每天回到家里都哭啊，这有姊妹们，那么你碰见了这么一个教授的话呢，很最后来的建议说你换一个老师，哎，又换了一个，他好高兴呐、啊，这个老师又爱护他，又会帮助他，所以很快的他把 PhD 就读完了。那弟兄姊妹，我想你们这一方面在你们的生活中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同样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若是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很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于神的要求。所以你再用功再努力再花时间，结果呢徒劳，是吧？所以这次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追求啊，我们希望能把弟兄姊妹属灵的生活拉到正轨上来啊，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活在主的跟前，不是按照你自己想象的，也不是按照什么人说的，也更不是按照基督教所谓的传统的东西的啊。跟随顺服高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最细微的事上听从圣灵的一个命令啊，这个东西啊再真实不过，像我过去的很多年日生活上受他的教导，言语上受他的教导，侍奉上受他的教导，连我的心思意念都受他的教导，这对我来讲是多么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很可惜只活在外面啊，那么不懂得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教导这个宝贵。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要加重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好的经历啊，有好的故事，请你不要吝惜，好不好？那么不过今天没机会了啊，那么下一次你早一点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么我可以告诉我们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是你的名字啊，你是在哪里聚会的，好不好？在哪个地方的啊，不告诉聚会，讲你从在哪里，或者在加州，或者在明州，或者在 Pennsylvania， 或者在New Jersey 都可以，要告诉我们啊，知道，然后呢，我请你做一点点的见证，好，好，我想呢，往后去，可能我们这个追求前一半的时间啊，我们就是用来背圣经，那么用来交通，那么跟随恩高教训的经历。你们若是呢你有读到什么好的书啊，那么如果你要愿意介绍，你要事先让我们知道，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安排一点点的时间啊，我就说呢这个要精炼的言语啊，用十分钟，这个是一个操练啊，你不要以为这十分钟很简单呐 啊你有十分钟能用个精炼的言语啊，像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经历。过去呢，我们有很多特会啊。那么以前呢，我的特会里我都是领诗歌的。那么我去领诗歌之前呢，有年长弟兄来告诉我说：“下次你给谁领诗歌？但是请你控制时间，只能十分钟。哇，连唱带说只能十分钟啊！哇，那个很不容易。或者有的时候呢，他们成根的时候呢。”请我们上去交通一点，就限定你十分钟啊！要我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对我是很好的操练啊。就我在有一次聚会里面，我早晨陈根说我上去，我就是十分钟，讲了七八个点啊。我一个年长弟兄，我下来的时候，他很高兴的跑来跟我讲，他说：“哇，孙弟兄，你这个了不起啊！你这个十分钟的把七八个点就讲出来了。”我知道很多人一上去一讲就讲了二十分钟， 有的人才超过二十分钟。所以呢，过去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的控制其实是你性格的操练啊，所以弟兄姊妹重要的性格的操练。我知道每个人要讲都可以讲很多，对不对啊？但是性格上的操练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尊重这个时间，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给我们自己的人在主面前一点好的操练。那么好，下面一段时间啊，我想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些的经历的事情需要和弟兄姊妹有交通。那么我上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了啊，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我上一次讲到了我们个人属灵生活习惯的养成，那么今天呢，我要用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团体的教会的生活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感觉到啊，有很多东西啊不是道理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还不是所谓启示的这个意向的认识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习惯的不好啊，那么呢叫我们的生活出来的光景不理想，因为习惯的不好，所以叫教会的生活呢就显不出它该有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里啊，因为我们这是开头了两次，请们容许我要重复一点，因为我怕有很多弟兄姊妹听了很快就忘记了啊，所以呢我需要 repeat 一点东西啊。那我们上次讲过，这属灵生活呢有四大要素啊，弟兄姊妹记得吗？四个要素你要牢记在心啊，这四个要素呢，第一个就是生命啊。这个生命呢，首先它表现出来就是把你归类，所以我们讲过，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各从其类啊，你是一个什么生命，你就归在什么类型的里面，这是神的奇妙的定规啊，并且呢，每一个生命跟神另外一类生命中间呢，都不能跨越。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这个要说明，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啊，这个生命也是一样，它属于另外一种的类型，是不能掺杂的啊。弟兄姊妹老师要记得，神借着这个神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呢从万有中间就分别出来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新造的族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新造的族类，是不列在整个旧造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进入新造的环境，是因为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大事啊！神的心意，他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他归类在他自己生命的范围的里面，就我们被称作是新造的族类啊。那么当然你有了这个生命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啊，就是一定有生活啊，只有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没有生活，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生活的啊。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不论是大的动物、小的动物，甚至昆虫，只要它是一个生命，它就有它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呢，就会把那个生命的特征啊，把它的那个丰富呢彰显出来，是吧？你看我们人的生活，有的人呢，把人的生活彰显得非常的丰富啊，但有的人处理的不好，就没有能把那个人性的一些好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就是要得到一个人的生活，那是正常人的生活， 是在神眼中该有的人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你看这多么重要。就我们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啊，就借着他的肉身把神的生命的特性呢完全的彰显出来了。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生命的特性彰显得这么的美丽啊，所以需要用4本福音书来记载这个。那么还要加上以后使徒们个人从经历里面，从教会经历里面怎样的看见这个生命的美丽。所以有生命一定有生活。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很简单啊。今天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啊，你仔细的在主面前思想一下看，你看看整个地上教会的光景。神把新生命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根本不理会它，是吧？结果你人就活在什么你的旧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以前呢给弟兄姊妹们有过一个小小的公式啊，我不知道讲完了现在还能记住吗啊。我就说呢，新生命加上旧性情等于什么？旧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啊、活得这么世俗化的原因呢，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你也没有让这个生命得到彰显，你就按照你原来、做人的那个样子在那里活，你怎么能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样子呢？所以呢，新生命加上旧的性情的话等于什么？旧生活。新生命只有加上新的这个性情，你才能活出新的生活啊。所以神是希望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对不对？结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旧样子，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我们需要，所以有生命一定有生活啊，但是呢，有生活就一定有习惯，是不是呢？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啊，所以呢，一个好的生活，好的属灵生活，必须有好的习惯。那我上次已经再三的讲到了啊。这个习惯不能产生生命的，但是呢它能改善生活，啊，所以呢不是说啊你早起了你就会属灵，不，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一定的啊，哎，那么你进食了多少日子，那么你就变得属灵，也不会啊，那些都是好的习惯，但它会改善我们属灵的生活，但它不会产生生命。但是呢，习惯对生活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啊！上次我已经讲了些，那么我今天不重复了。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那么好习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需要有好的操练啊！很多习惯都是什么呢？逐渐逐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养成的，对不对？你注意你生活上的很多习惯呢，它不是一天就变成这样的，它是经过很多年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养成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操练，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呢，需要有操练啊。这个操练呢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加上一点意思，它这个操练呢原文有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呢耕耘cultivate 啊，耕种 cultivation 啊，耕种啊，你需要花功夫的啊，需要去耕种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一个园子，如果你不去保养它，不去修理它，它就变成什么？变成野地了，对不对啊？你随便乱长啊。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家庭为什么院子那么漂亮，你知道是有人在管理的，对吧？所以神当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叫他什么？要管理的。如果伊甸园不管理的话呢，就变成野地了，那么这个乱长了，对不对啊？需要有耕耘啊。 这个不仅要耕耘啊，这个操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form。哦，今天我要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形式的问题，这个 form 形成啊，一个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成了有一个 form 出现，所以你看见这个从第一个世纪啊，这些使徒们呢，他们个人有个人不同属于习惯在主面前的，有的人是这样的，慢慢的像保罗这样的人，慢慢他就形成了一个 form 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各地的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需要操练啊，所以呢好习惯是从操练付代价操练耕耘形成的，所以这是属灵生活的四个要素，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牢记在心，好吧？啊，你不能把它光当道听啊，那么听完了就忘记了，很可惜。这是我们追求啊，你要经常每天都把它想一想啊。四个要素记得了吗？生命、生活、习惯、操练，啊。那我们讲完这四个要素，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这四个要素无论在个人在团体都实用的，啊，这个原则呢都可以来运用啊。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聚会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所不可缺少的生活，教会生活是我们必须有的生活，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不能单独的，你必须要活在身体的里面。那么我们又与身体在一起，那么身体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聚会的生活。那么这个聚会的生活呢，是在一个团体的情况里面表现基督的生命的丰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什么丰满啊，所以主的生命在我们个人身上彰显出来可以很丰富。我们看见过去教会历史中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爱主，他们一生把主表现得很丰满，但是无论你个人怎样的表现的美好，达不到那个丰满，因为呢神的丰满是必须借着什么，借着团体把它表现着，借着身体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团体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呢，在团体的生活中啊，如果能把基督彰显的完美啊，他这里也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啊，那我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们先提一下啊。那么一个好的聚会生活教会生活，第一个请你记得，需要清洁的属灵空气。我们真正觉得很遗憾，在有很多地方聚会因为感觉那个聚会的空气不清洁，属灵的空气不清洁啊。为什么不清洁呢？因为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了，还有呢人的肉体呢不受约束啊，血气很大啊，那么天然的生命的东西太多，人的智慧、人的经验、人的感觉啊，这个我这个东西在聚会里面太多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聚会整个空气呢就不新鲜了。我们知道在这种污染的空气里面呢，我们生活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你如果进到一个聚会里面，你感觉哇，这里聚会的空气非常的新鲜呢，那这是叫你里面怎么样呢，觉得很舒畅，是吧？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道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再真实不过了啊。所以呢， 今天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聚会中，第一个重要的需要有什么？属灵的空气。这个点呢，因为过去我也在有些特会里面和弟兄姊妹讲过，所以我不详细说啊。那么，因为我主要的重在后面的那个啊，对吗？弟兄姊妹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
听见。OK， 好。那我至少我这个没有 freeze 起来啊。好，第二个点啊，在教会的生活中是需要光的。那么这个光从哪里来呢？是从启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光不是传统能给我们的，这个光也不是人天然的智慧、学问、知识所能给我们的，这是从启示来的大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啊，1960几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因为从1955开始，那么英国的斯派克弟兄把启示的光带到台湾，那真的是叫我们里面经历了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啊。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后来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聚会生活中间是需要有光的啊。所以你不能活在黑暗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天然的生命不能带来属灵的亮光的啊。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也抓住认识这个原则啊，启示的大光。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有活水的供应啊，生命的活泉或者生命的江河。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光景都应该是活的，生命的言语。那么这个用水来形容，用泉源来形容，用江河来形容，就告诉我们这个不仅解我们的渴啊，这个聚会生活可以解渴的。我们看见好多地方弟兄姊妹们这个聚完会呢并不解渴啊，你们原谅我啊，我因为要强调这些点，我去过好多地方的聚会啊，很多地方好久没见面，我一去见面，弟兄姊妹出来见到我说，他一见面第一句话什么？孙弟兄，我们渴死了。哎，我说你怎么渴死了？他说我在这里干旱的不得了，得不到供应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生命的言语，不是我们用人智慧的言语，用人巧妙的言语，这些你考口才你来满足人的，不行的。必须要有生命的言语，教会中间需要有生命江河的涌流。所以将来到勇士里面，就看见新耶路撒冷那个城街道中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对吧？这个河流一经过时候的果子就结出来了啊。今天我们结不出果子来，也就是因为什么呢？没有生命的供应啊。所以呢，我们生命中应该是滋润的。我想我讲这些啊，你蒙恩得救，你有基督徒有主的生命，你懂得我讲的，对不对？什么叫生命中有滋润没有滋润啊？这个是应该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的啊。所以呢，一个好的聚会呢是能滋润人的啊。哇，一进到那个聚会里面呢，哎呀，你不仅干渴得到解决，你整个生命被滋润，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那个特会很好，大家去参加特会呢？因为那个特会里面好像不同的许多弟兄们在那里供应啊，哎，无论怎样得到一点滋润，对不对？所以你会感觉那个聚会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 local 的聚会也是这样，很重要啊。这个团体生活中间啊，好，第四个点啊，在聚会中间呢，要有食物的供应。神的家应该是粮食丰盛的地方啊，不是老是过着饥饿的生活啊。 当然了，这个弟兄姊妹很清楚，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讲说，他就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粮啊，那么只有基督才是食物。我们不能把基督之外的东西当作食物，在教会里你只能供应基督的，讲道是供应基督，交通是供应基督，祷告供应基督，唱诗供应基督，神的家是粮食丰富之地啊！弟兄姊妹一进到这个聚会里面就能够得着饱足啊！我想属灵的饱足这个感觉也是我们很真实的感觉，对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蒙恩多久了，你从你蒙恩得救到今天，你有经过饱足的感觉吗？还是你还长期活在那个饥饿状态的啊？要有粮食才能饱足，对不对？哦，有的时候这个我过去在这里，我们有聚会员年长弟兄们聚会，我说哦哟，今天教我们里面真是饱足啊，真是有享受，不仅饱足享受，因为我们中国人家吃东西你还吃好东西，对不对啊？不是光吃饱而已，是个享受。教会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是第四个重要的点。那么好，第五个点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要讲的，要有好的习惯，聚会也有好的习惯。那当然这个习惯是从生命里面自然所形成的一个习惯啊。所以呢，我要在这里呢，今天早晨要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呢要有好的交通。那我们想啊，各个聚会团体都有不同的习惯，对不对啊？难怪有时候你搬家之后你到另外一个聚会你觉得不习惯，为什么？你在过去那个聚会里面你已经聚习惯了。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从外州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呢，他就说呢，我们过去在那个地方聚会 是那个样子，到了这里来不习惯。就好像我们刚刚从这个中国从台湾到了美国一样，不习惯。因为什么？你在那边过惯了，你到这里过不惯，对不对？所以这生活是有习惯的，聚会团体也是有习惯的啊。今天还有很多人很夸耀他们的习惯，哇，我们的教会这个。所以你知道吗？过去呢，在神的百姓中有所谓教会 form 的一个争执。有人讲说教会的这个 form 这个什么形式很重要啊，他们觉得他们所建立的形式是天下第一的，最属灵的啊。那弟兄姊妹有这种事情吗？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个聚会形式的建立的重要啊。不过呢，首先的呢啊，我要提醒就是说呢，我要再讲，神并不重视那个习惯啊，因为神所注重的是生命，神所注重的是活的，不是你规规矩矩的也都照着样子做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习惯呢是自然养成的，不是学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习惯呢很容易成为一个固定的规条，成为一个传统的做法。所以你看见今天基督教里面啊，分门别派，对不对啊？每一个门每一个派他都有他的传统，是吧？你进到他那个聚会里面去的时候，他就要把你弄成那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有人讲说啊， I'm a Baptist，什么叫做 Baptist？ 就是什么？我是浸信人啊。有人讲说 I'm Lutheran 啊，有人讲说 I'm Wesley 啊。所以我记得我从前在年轻时候啊，有学校里面有不同的同学，有不同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他们从前在那个卫理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卫理会的牧师就教导说，你们要天天记住，要天天念，你们是卫理人。听众姊妹们，你就知道什么呢？ 没有每个聚会，它有每个聚会的不同的形式，它有不同的这个习惯。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习惯中有好有坏的，但是无论是好是坏，你都怎么样？要活的，不能是死的，啊！所以我们再说，习惯不能产生生命，确实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成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从历史上面来，从旧约的历史上面来看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一点啊，神为什么要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南塞那块地不错的啊，水草丰富的，神不能在那里就建立他的家吗？神不能在那里就赐下律法吗？神不能在那里就把会幕造起来吗？神非要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为什么要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现在我们很清楚，因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脱离外邦人的习惯，他们400多年呢，若不是主的恩典呢，保守他们那个希伯来人的血统，他们恐怕都变成埃及人了。就像我们在美国一样，你住了几十年之后呢，哇，我们的孩子看起来是外面是中国人，其实里面是美国人，他的思想形态都整个都是美国的。所以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搞过几年之后呢，慢慢的不太像中国人了啊，那么又有美国人的那个味道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什么？这个生活习惯影响我们的。所以你再回到回国去的时候，你发病你跟他们一点不一样啊，你回去了变成你不习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习惯，所以神要改变以色列人的习惯，所以呢必须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我们知道，当神在带以色列百姓全族出埃及之前，神先把摩西带出埃及了，对不对？这下我们就懂了，为什么神先把摩西弄出去了啊？40年在旷野，摩西过得很不习惯呢。但是呢，神把他整个怎么样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所以摩西呢，再进入旷野的时候，他很习惯，以色列人不习惯，对不对啊？因为摩西40年在旷野住惯了，他已经在那里有过经验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出来不习惯，哇、哦，那这个给摩西带来的这个苦头很大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跟我们的侍奉上一样，因为你做基督徒多年了，你就习惯基督徒生活。像刚蒙恩得救的人进来说，你听他讲话也不对，对不对？那么讲的都是世俗的言语啊，那么祷告起来呢，那个味道也不对，对不对啊？那么他听你祷告，觉得也很特别啊，哎。慢慢的在一起啊，几年之后看见他的祷告跟你祷告一样的了，慢慢怎么习惯转过来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这幅图画，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百姓全家出埃及，每一个人都要出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重大的一个指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离开世界。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再强调中国人、美国人了，对不对？你看今天教会里面，哎呦，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呢，怀念中国大陆啊，这个情有可原。所以我就看见他们呢，在这里非常的不习惯啊。所以他们弄些团契，都弄在一起啊。那么，有的一个标明，你听那个音叫的乡音团契啊，那么意思说到了美国讲这个英文不习惯了，我们还讲这个，不仅讲中文，还讲中国大陆的中文，对不对啊？那个温州人弄的温州人，福州人弄的福州人，上海人弄的上海人，哦，大家这个习惯影响可是厉害。弟兄姊妹，但是你要记得，所有的人怎么样都要出埃及，要走出你自己过去生命观。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讲，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行事的方格呢， 风格的，不是 American way， 也不是 Chinese way， 是 Christian way。 但是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多真实啊！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多不习惯呢，我们今天离开世界也是多不习惯呢，啊，弟兄姊妹，你习惯吗？我们需要改变，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是神给摩西的吩咐，不可以留一个人在其中。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都要离开世界。这个习惯的改变呢，从生活上改变他们。我们上次讲了，吃的不一样了，从前是黄瓜、韭菜、葱蒜，还有鱼肉，还有肉，坐在肉锅旁边还有鱼吃。哎呀，那个真的是对我们的胃口啊。那现在呢，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天天怎么吃玛瑙，那个玛瑙就是 what is that， 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今天呢，你跟神的儿女讲你要吃属灵的食物，他说 what is that， 这就是玛瑙，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今天我们就吃了个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你必须这样。所以呢，神就带领他们呢，天天吃玛瑙，并且每天早晨起来去吃玛瑙，对不对？那个玛瑙呢，我想头一天吃大概觉得还不错的，因为他说呢，像那个和着蜜的薄饼，对不对？哇，那个蜜很甜的，和着蜜的薄饼，头一天吃很好，第二天吃也还不错，一个礼拜吃还可以，一个月过来了，三个月过来了，一年过来了，两年过来了。哎呀，他说我们的吃的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了，淡出味来了。你就看见这个以色列多不习惯，就他们整天在那里怀念埃及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你有没有整天怀念世界啊？聚完会了，你们也找到世界的地方去欢乐一下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当然我们在肉身中啊，诸位体谅我们，所以以色列人过得非常不容易。现在你也知道，以色列人在四十年的旷野那个生活，神给他们那个训练，所以吃的生活不一样啊，穿的也不一样，走路也不，但是神丰富的供应他们，连喝的水都不一样啊。那么从前是喝尼罗河的水，对不对？现在喝的什么呢？磐石出来的水，哇，这个完全是一个大分别。当然，神的水比那个尼罗河的水要好得多了。那个尼罗河不大干净的啊，那么这个磐石出来水绝对纯净的供应。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只是这样讲，你可以去思想，是吧？啊，然后呢，侍奉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啊，神在西乃山给他们定下侍奉的规矩。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在这里没有办法今天跟你详细讲。那么神叫他们知道如何来侍奉永生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侍奉我们的神，这很重要。所以不是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不是按照哪个团体的传统，也不是按照哪一个人的教育，按照神的话。所以在弟兄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大的改变了，他们把整个侍奉改变，对不对？不仅从天主教出来，也从更正教里面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要改变，然后敬拜的形式也改变。过去在埃及说那是拜偶像的那个做法，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知道敬拜神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所以你看，你整个习惯在旷野四十年改呀、啊、改，改到最后，好，是说现在你们可以进迦南了。进迦南的神也不放心啊，所以圣经中有了《生命记》这卷书啊，这个摩西也不放心，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再去读《生命记》的时候，你看见他耳提面命，再三讲进到迦南不可以跟着他们的习惯，不可以跟他们联合，不可以跟他们结婚。哇，圣经的话讲得这么的清楚，结果呢，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地区怎么样呢？就从埃及跑到迦南，你看看迦南人的习惯就影响以色列百姓，对吧？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很清楚吗？啊，迦南人，我们晓得后来最厉害的两个罪啊，一个是奸淫淫乱， 另外一个是拜偶像。哇，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仇敌手中厉害的工具。其实到末了的时代，你看见我们说生活的环境也是一个是淫乱，另外一个什么拜偶像，但我现在不能详细给你这个这个解释哈。他们居然到了这个迦南地那样的受到当地迦南七族人的习惯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在这里有一句话讲的，他们拜迦南的人的偶像呢是死样死用。那个偶像本来就死的，对不对啊？他们居然也去拜什么亚斯塔洛了巴利呀 啊哎呀，他们在那里也学着人家这个外邦人怎么你这个杀害自己的儿女金火，弟兄姊妹，你看多可怕，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遇见大的失败，拜偶像啊。那不仅拜偶像，经过了迦南的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呢，把神所托付西乃山上所托付给他们的服事变成犹太教了。犹太教是什么呢？用一句话讲，就是活样使用，样子神给他们是活的，但他们呢，他们那个拜的是死的，变成个宗教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吧，拜迦南人怎么死样使用啊？那么呢，落入宗教是什么呢？是活样使用。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今天啊，我们很可能我们所在的情况就这么一个样子，我们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物变成一个宗教了，对不对？因为神所托付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律法会幕，这都是活的东西，但他们最后把它运用变成个死的东西去了，变成个宗教行为去了。当然这个里面啊，弟兄姊妹要解释起来的话呢，真是太多了 啊那么我只能简单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们来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了神对他百姓的这个要求啊，不仅个人团体的，第一个要出埃及，离开这个埃及人的这些所有的生活和习惯。那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失败，所以旧约最后的历史怎么样？神叫他们被掳，对不对？掳到哪里去？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一个最淫乱拜偶像的地方。神说：“好，你喜欢淫乱，喜欢拜偶像吗？我给你弄到巴比伦去，弄了70年，结果治好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毛病啊。结果直到今天，你看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偶像，神用了一个非常的手段，手段带领他们。”所以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这个原则人就适用。第一个出埃及，第二个要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启示录啊特别用这个来形容，他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从巴比伦城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生活的习惯上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我们要说啊，聚会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聚会。神常常在聚会中所赐下的祝福啊，比你个人追求所得的祝福更大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叫我们聚会呢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呢，只有在教会的聚会生活里面，能把神所要的那个基督的身体把它实现出来。你一个人是一个肢体，你没办法实现这个身体的，是吧？所以呢，这个聚会的生活能不能把基督的身体的意义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今天啊，人家喊见证不是光一个道理说法的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考验我们太厉害了。你看看你的聚会吧，你知道有没有见证啊？那么有没有见证是在乎身体，也不在乎大和小，人多人少，在他有没有身体实际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需要明白， 主为什么叫我们聚会啊？这个关乎到神迹，因为这也是一个大题目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用简短的时间把它详细的说明啊。那么好，因着神要我们聚会啊，神重视聚会，所以从头一个世纪到今天，我们就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慢慢的不同聚会的形式就出现了啊，就 建立起来了啊。那么呢，我开头先把两个重要的原则给弟兄姊妹，我们建立教会聚会的形式两个最重要的根据啊，一个是什么呢？圣经，根据主的话，不根据任何人的话啊。那么第二个，根据圣灵活的带领，这是两个最主要的根据。不管你到哪里去啊，不管你去哪个国家，到哪个民族里面，弟兄姊妹们，当主借着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那个聚会的形式就根据这两个。所以各地聚会的形成呢，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形成啊，应该是一个 自然的形成。这个等等，我后面还会详细 的说明啊。那么好，那我们先说啊，在教会历史中，这些聚会呢，形式的建立有正常的一面，正常是什么一面？还有错误的一面啊。我先讲这个正常的这一面啊，这个正常的聚会的这个形式的建立呢，哈，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个啊，在这里。是真理的领会，因为差不多过去你看见这些好的聚会呢，他们第一领头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根据圣经的，是吧？比方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波比聚会啊，这个是根据弟兄运动、弟兄会他们当初从主领会主的话所定规下来的东西。当然今天我们这有很多东西需要修正的啊，但是呢，最开头说弟兄们的态度是这样，一切要回归圣经，对吧？所以他们领会了圣经的那个道理，然后呢，定规了他们聚会的这个方式啊。然后第二个，就根据圣灵的活的引导，这班人他们活在圣灵的引导里，主的灵在那里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自然按照他们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事物，他们在主面前一起聚会。然后呢，这样聚，慢慢他们的这个成为一个习惯啊，这个聚会的习惯就养成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有时候我弟兄姊妹从外地来看我，因为他一祷告我都知道从哪里来的他那个腔调就是那个地方的腔调，用词用语也是那里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习惯了，对不对？有人从我们西雅图出去，人一看就是西雅图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自然养成的啊，这个没什么对错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习惯之后呢，经常每月的慢慢就变成一个固定的 form 啊，这个形式就出来了。形式就出来了，这是必然有的一个情况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里啊，要领会一件事情。我们讲神所要的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活的东西啊。所以各地的聚会不一样，没有问题，没关系。今天有的人老喜欢呢，把全天下的聚会统一啊，那么都给他穿上制服了，对吧？United in unity in the uniformity 啊，给他穿制服了，那么呢，连祷告的腔调，连聚会的样子，唱诗歌的样子都是一样。有人喜欢建立这个，他们喜欢建立所谓的标准的一个聚会的模型。但弟兄姊妹们，请我们尊重圣经，我们的圣经从来没有模型的教会。圣经只有启示，只有教导，圣经只有把原则给我们， 那比方说哈，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初期教耶路撒冷教，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四件事，使徒的教训、交通啊，祷告、擘饼，对不对？四件事情，对不对？他只告诉我们这个聚会的内容是这个很重要的，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呢，讲道怎么讲，交通怎么交通，啊，那么祷告怎么祷告，那个擘饼怎么擘，对不对？就有很多人从圣经中研究这个，当初弟兄会去研究这个擘饼，那个饼还是什么样子的。哎呀，就回到四福音书里面去看，主耶稣跟他们也擘饼。圣经呢，如果这个很重要的话呢，圣经一句详细告诉我们，对不对？这个饼要用几两面啊，掺多少水，给你个 recipe 啊，对不对？你自己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饼啊啊。圣经没有教导我们，那么这个擘饼聚会的形式应该是怎样的，也没有啊。那个杯里面的葡萄汁、葡萄酒，他也不讲啊，用哪一种品牌的，他也不说。那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今天呢，这个擘饼的时候，我们只是要擘饼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们就学了人家的样子啊。不过呢，他们那个样子到底有点还是有点根据圣经的。不过到后来我们知道，中间也有一些的缺陷在里面。所以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固定的模型，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聚会的，到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要聚会，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呢，在各处情况都在我，所以我过去呢一再的用一个例子说明啊，就好像个人家庭生活一样，对吧？哎，那么我的家庭生活是这样，等我儿子结婚了之后呢，哎，他的家庭是另外一个样子，啊，他不需要完全照着爸爸的那个家庭的样子嘛。我去那里，我也没觉得什么不好，主要是活的，不是从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的环境、从他们的那个领悟中、从他们不同的婚姻的结合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家庭，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对呢？这很自然嘛。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到了一个地方说，哎，为什么你的聚会不照着我的样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野蛮的东西啊，这是不对的，这个是违反生命的。你对你自己家里面的人的情况没这样要求，你为什么要求教会呢？这神的家，所以神是喜欢多样性的。所以弟兄们讲过 Unity in variety， 这个才是美丽的。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看他们聚会跟我们不一样，没有问题啊。呀，我也尊重他们这样的带领，你不要老去改变，把它通通改变成一个样子，这是我们人呢的做法，这个是很非常非常糟糕。所以这个形式的问题啊，因为在教会历史中产生很大的争执，因为有人讲说呢，我们教会这个形式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标准，应该是这样，所以把所有的聚会都建立，对，结果这个就成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 denomination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小心啊。所以呢，圣经只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聚会，但是呢，需要有同样的原则。原则是不能做的，你是需要有主的话语，需要圣徒们有交通，需要有祷告，需要有擘饼纪念主的，这个是重要的啊。至于怎么个做法，各地的情况，那么只要你不过分违背圣经的一个做法，那么你就可以在主面前按照这个做法了。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好，我们讲过了，这是一个正常的聚会的一个建立啊。不过呢，有弟兄们提醒我们啊，第一代的教会，他们这个形式，他们是活出来的啊，所以呢，往往第二代呢，大部分就效法第一代的人，对不对？效法前人的习惯，效法前人的形式，就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传统啊，就落在传统里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啊， 大家呢要仔细的去思想这些话，好不好？要仔细去思想这些话啊，不要听过了就过了啊。对，有好的习惯效法，但是呢必须是活的。我们用它的形，但要取它的意。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吧？有的时候那个形，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台啊，我举个例子，讲台对不对？这个讲台你要改变也很难呢、啊。如果哎下礼拜一到聚会里面没讲台了，很多弟兄姊妹都不习惯了，对不对啊？那听到来了，结果那没有人在讲台上，这个不习惯了，那么这个已经变成我们里面固定不能更改的习惯，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呢，后来努力改变，每个月第三个主日我们改成交通聚会，没有讲台。哇，你很显然的，你改交通聚会人数就少了，又怎么？他习惯听到了，他不习惯交通了，所以他不来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要改变这种习惯还相当相当不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讲，你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讲台的这个形式，但是呢，我常常讲，讲台是死的，人讲道的人要活，必须活在生命里。所以这变成今天呢，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得已的哈，变成这个情况。所以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能牢记啊，教会历史中呢这种的情况呢。影响是很厉害。好，哎呀，对不起，我今天恐怕讲不完啊。这个时间呢，已经，我最后提一下了。那另外一面呢，我刚刚讲的是正常，这另外一面错误的啊，错误的。哦，我们知道今天呢，不仅神要建立聚会啊，仇敌在那里天天破坏啊，所以他用一些错误的形式啊，那么建立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呢。那个杀伤力很厉害，很多神的儿女们被这个形式，那么那个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呢，破坏教会见证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都，我想不用多举啊，犹太人是这样，犹太教对不对？像天主教，你看天主教那个形式啊。杀害多少基督徒，不是光是外面杀害啊，在生命上杀害基督徒啊，叫他没办法再活的一个真实的敬拜的里面，那个错误的东西啊，这个错误的东西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人呢，一个第一个就是人为错误的领会和解释，就对主的话错误的领会和解释，你知道吗？犹太人呢，从西乃山以后啊。那么在历史上面慢慢逐渐的，他们失去了第一代的人对于这个会幕，对于律法的认识，结果后面的这些拉比们呢，祭司们呢，他们就来解释神的话，很多错误的解释，就造成了神儿女中以色列生活中奇奇怪怪的很多东西，很多虚伪的东西都出来，这是人为的错误。所以今天呢，我们解释主的话要很小心啊，你不能按照你自己本心呢，你自己喜欢的你来解释这个圣经，那么你把错误的领会和解释摆在神的百姓中，结果慢慢他习惯这个东西之后怎么样呢？就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形式，你知道吧？好多人活在这个形式里面也出不来了，哎呀，那真是一个令人可惜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说，第二个点，在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就效法异教的习惯。犹太人是这样效法迦南人的东西，把迦南人的敬拜的东西搬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天主教拜偶像，啊，我给玛利亚。弄那个偶像，弟兄姊妹都知道嘛，这个玛利亚抱着 baby Jesus 的那 baby 耶稣的那个像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如果你读这个两个巴比伦的，他们或者弟兄运动中间告诉我们的，原来最早呢，就是 巴比伦的一个偶像叫塔摩斯，你读以西结书就知道，塔摩斯是塔摩斯的妈妈抱着他有的这么一个形象。又忽然觉得这个形象很温馨啊，啊，这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孩，对不对啊？所以后来呢，他们说呢，这个到了希腊文化中呢，影响变成了后来呢，那个变成了维纳斯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天主教呢就把它变成圣母玛利亚抱着主耶稣的一个形象。我原来是这么来的，一个效法异教的一个行为。啊，异教呢，他们每一个拜的神子都有生日，所以他们说主耶稣也应该有生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生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来了个生日，所以来有了圣诞节出现，这都是效法异教的行为。你看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们都挂着什么呢？那个项链，对不对？珠链啊，念珠啊，这个佛教徒才有这个东西。那天主教徒也觉得这个也不错，那么捏个珠子念一遍什么文，捏个珠子念个什么什么天父经，什么玛利亚经，他效法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异教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特别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大批异教的东西，因为君士坦丁教大家都信主嘛，所以这异教徒信主都把异教的习惯带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效法迦南人，天主教效法异教，那么根正教呢，没有能把异教的东西统统扫除干净，啊，结果成了教会里面的一些习惯，成了一个形式。感谢主，两三百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主时代得着一般人，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恢复。虽然弟兄运动到今天我们知道不完全啊，他们有很多东西偏离了，但是呢，在初期弟兄运动的时候，弟兄们认真的，他们用真理来揭开一切的错误，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就说这个形式的真正好的建立，还是建立在主的话和圣灵的开启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管外面的情况怎样，跟着主的话走啊。如果主的话光照我们，有些东西不对，得把它修正，就把它修正。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所以有些东西不对，需要修正，那我们就把它修正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看见这个聚会的这个形式的形成，根据不同的习惯啊，有的是在正常的，我们觉得是按照圣经的，有的呢是不正常的，是仇敌情况的破坏。那我想今天早晨呢，因为我只能讲到这里啊。那么主若许可的话呢，下一次，那么我们实际的把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间有一些的重要的点啊，关乎到我们聚会习惯习事的点，那么呢，主若许可，我再和弟兄姊妹们啊，再有一些的交通，好吧？那么我想最后在这里啊，结束的时候，我再和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这次循着四条线啊，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那么关于背圣经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认真去背啊，如果你不能背不下来，你就多读它几遍啊。那么呢，等到背的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或许四章都背完了一个情况，那么我后面呢会就着哥罗西书啊，它中间一些重要的一个启示的真理，我和弟兄姊妹们有交通，好吧？也许有一次，也许有两次，那么把哥罗西书那么给弟兄姊妹做交通啊。所以呢，你背完了，你不说哦，功课教完了以后这没事了，不，下面事情还是很大的。你这个我要的是弟兄姊妹们熟读这个圣经，熟悉这个圣经，因为哥罗西跟以弗所这是旧新约圣经中间两卷非常重要的，关乎到神原始的心意的两卷重要的启示的书啊。如果我们能把这两卷书把它领悟了，其他圣经恐怕都容易解开，好不好？ 好，我想今天我还是要遵守时间啊。好，我想我们的这个机会就停在这里啊。